他就开始骂人，他说我正要打发人跟你老爷说啊，就跟你老公说，我这里有钱，叫他只管18000的去买啊。如果他要娶了小老婆，他去买，可是这个鸳鸯我是不给的。好，所以意思说，你们不要整天孝顺孝顺，给我钱，我也不要钱。那你要买小老婆，我有钱，你拿去买去。可是我身边的人也别动啊，你别动我的费用跟我的特别看护。所以你可以看到，这是老太太的心里的话啊，就是我给她18000，那你去买吧。我只要这个丫头，只要她能留下服侍我这几年，那我还有多少年呢？年纪这么大的老太太，活不了多久的。那就比她日夜服侍我尽了孝一样。所以你们每天过来早安晚安的。那有这样的丫头在我身边，等于替她在尽孝。那意思其实有点骂人，你这个做儿子儿媳妇的，你们哪里有尽孝？真正尽孝的其实是鸳鸯。那其实是讲对了，因为大家看到后来贾母去世，鸳鸯是一路服侍到她去世，然后鸳鸯等于是殉主一样啊，就是最后完全死在老太太前面。那就是觉得说我这一生我就是好好伺候这个老太太。那所以这个贾母当然清楚说真正贴心的是什么。所以如果今天讲伦理，有时候我也觉得儿子媳妇的伦理恐怕是另外一种伦理，现在在社会里有时候也变成一个仪式了。可是可能有一个伦理真的是应该看到，我自己去那些老人院的时候看到的时候，我觉得哎，这些看护其实等于他们最亲的最孝的晚辈，然后他们也有时候有缘分，然后很贴心，讲很多心事。那甚至在他们老人院结交的一些朋友啊、义工啊，大概比儿子跟媳妇都亲。那去年吧，我们有一个朋友的长辈就在台北的老人院结婚，一个85岁的人跟一个83岁的老太太结婚。其实那天大家都哭了，就觉得很感动。可是你从世俗上来讲，就常常这种传言就讲得很八卦很不堪，可是在现场你真觉得很感动，因为你开始知道说他们多么孤独，然后那个想要依靠的那个感觉跟彼此温暖的感觉，那又有什么不好啊？其实在现场很被打动。所以我想这些大概都是我们不到那个年龄你不会想到的啊，就是说在那样的年龄他要有一个依靠跟温暖，那多么重要，对他那样的年龄来讲啊，可能不是我们想象到的，说做一些很虚应外在形式的送钱啊、送蛋糕啊、送卡片啊，大概不是这么表面的东西。我想越到老年的时候，他的那个生命很具体的东西其实是更清楚的啊，更清楚。所以贾母这一段话好，大家听完了，那也许有一天你会有更深的体会啊。那好，贾母骂完了以后，他就想说哎，奇怪，怎么都跑光了？所以他就说哎，把那个薛姨妈叫回来啊，王夫人叫回来，怎么好端端的在这边都跑掉了，把王熙凤叫回来。所以你注意一下，他也要有一个空档把邢夫人讲完，讲完了以后就要分寸，千万不要唠唠叨叨啊！注意那个唠唠叨叨最后也是没有用的。所以贾母真是了不起，我觉得他就是在大家都不在的时候讲完以后就回头说哎，怎么都不见了，不是在这边聊天玩得好好的吗，就全部叫回来。所以薛姨妈什么，因为她不叫别人也不敢回来，因为不晓得老太太要骂多久啊。所以你看到这里面都是一个智慧。她说请姨太太还有姑娘啊、探春啊什么都来，刚才不是高高兴兴在说话吗，怎么又都散了呢，怎么都跑了。那丫头们就赶快答应，大家又赶快一家一家去请。那薛姨妈就说哎，不要了吧，我刚刚回来又要跑去啊，就是说从高雄刚刚回到左营家里，怎么又来叫了，又要跑去了，就说我不去了。就丫头就说求求你好太太，她说你就去一去吧，老太太在那边生气呢，你们不去讲讲话那更 没完没了了啊。所以连丫头都很懂事，就说这个时候一定要有人去转换一下，陪她打打牌啊、或者是聊聊天啊，把这个事情和过去，不然邢夫人也很为难，对不对？那邢夫人跟贾母两个人大眼瞪小眼，那个骂就没有完了，所以他一定要有别的事情去转一下。所以该离开的时候离开，该回来的时候还是要回来，那这个人生才能够继续下去。我想那个分寸都很难拿捏啊。现在我们最麻烦是该离开的时候不离开，不该回来的时候又回来了，大概就很麻烦。所以他不是什么大智慧，可是在生活里面快不快乐全部跟这个有关啊。所以下面这场戏很有趣，你看一个一个就回来了啊。他说你老人家不去没个开交， 就没完没了了，那只当疼我们吧，啊，你就算疼我们，你老人家嫌乏啊累了，我背你老人家去。你看这丫头都会讲话，啊，你觉得左营又回到高雄很累，我背你过去好不好？这样子，那当然薛姨妈也不会要丫头背，可是这个丫头就是会讲话的丫头，所以事情会办成。所以另外一个丫头说啊，你不去不去算了，那就完了。所以你可以看到这里面就是小小的人的细节啊。那薛姨妈就笑了说，小鬼头，你怕些什么？不过骂几句就完了。说着只好跟这个丫头走来了。你看这个就是办成事的，就是我如果要用特别助理，我一定用这个丫头，就她就是会讲话，因为她可以把事情办成。所以我说好，你去帮我把谁请来。通常我们只会交代这一句，可是怎么请是你的事，你执行的人的事。所以有的时候她会请得来，有时候她请不来。你看到这个丫头就请来了，因为薛姨妈本来不去的，她说哎呀，你求求你，你去了老太太才会开心，那不然没完没了，那你觉得累我背你去，这句话多好听啊！那所以老太太就高兴了，这个薛姨妈说好，那我就去吧。好，贾母就让座，然后笑着说咱们斗牌吧啊！所以你看到贾母的聪明，她知道这个时候讲话讲来讲去最后就讲到那个大家不开心的事，所以有时候不一定要讲话。我们这个社会有时候讲话讲太多，因为那个话不该讲的时候就不要讲，可是她就老绕在那个地方讲，所以有些事情就是贾母讲完了，他觉得该忘了就忘了，说我们斗牌吧，我们来玩牌。我们看到麻将这个东西很有趣，大概历史悠久啊。可是它其实有一直有一个演变，下面他们其实在打麻将，可是那个时候也不叫麻将，就叫牌啊，就叫牌。可是跟我们现在的麻将可能也不太一样啊。其实大概从我童年看到家里长辈打麻将，看他们打13张的那种，还有12张的，那到现在台湾大概打的是16张的，我们称为台湾麻将这种形态，它其实这个赌这个内涵也一直在演变啊，一直在演变。所以从这个地方也可以考证说，哎，贾母他们当年打的是什么牌啊？大概类似什么？其实跟我们现在麻将非常像，因为等一下你看他掷骰子、扳风、告腰啊，就是抓庄，其实抓出庄来啊，东风、西风、南风、北风，然后最后贾母听牌的时候听的是二饼，那也跟现在的这些符号都一样，所以。你看到这个麻将很有趣，就是我们小时候常常有时候我很不喜欢打麻将，因为我觉得坐太久啊，那个蛮无聊的。那当然它蛮有趣，可是要我坐久我就受不了。可是小时候你常常被长辈抓去，因为长辈说3缺1的时候他就抓你去了，然后你就会发现在整个麻将桌里其实都在学习，因为你大概不懂事的时候你就在那边老胡牌，然后那三个老人都脸都铁青了，你还在那边一直胡牌胡牌，可是你也发现说哦，原来打麻将是要察言观色的。所以等一下你就发现王熙凤就在那边跟鸳鸯做眼色，鸳鸯就告诉他说贾母要什么牌，可是你不能明讲对不对，你明讲贾母也生气说你们干嘛，因为我老人痴呆了这样，那就要隐约的暗示，最后还说哎，这个牌要放不放，最后让贾母觉得很难得胡了，哇简直乐死了。所以你看到真是复杂，所以以前很多人说在搞政治的人他们都打麻将，因为一上牌桌立刻东西就知道了啊，怎么样子去跟人的关系，这个牌要放还是不放的关系全部就出来啊。所以麻将很奇特了， 有时候觉得如果不是太过沉迷去其中的话，我觉得那个中间也有他的一个智慧。那我常常觉得最有趣的就是有时候我不喜欢打牌，我说哎，我来帮你们煮甜点这样，然后就在后面看4个人的牌，你就会发现4个人的个性全部一清二楚，因为每个人打牌有他的 style， 有他的风格的，有的人就是豪迈，有的人是小气抠的，有的人就是紧张防卫的，其实个性都看得出来。然后你就看到4个人的关系非常微妙，中间的牵制，然后你就想哎，我了解了4个人的个性，所以等下我坐下来的时候我一定会赢，因为你看到一个天机啊，这样好，等到煮完甜点我就说我也要来，那有一个人就下来我就让我打，我一下去我就一直输，我就发现说其实很有趣，天机是因为你不介入的时候你会看到，你一介入的时候你就看不到，非常奇怪，因为你没有注意到你也有你自己的 style， 你有你的风格跟私心。所以后来我在牌桌上才懂庄子讲的那句话，他说是欲深者天机浅，有欲望的人他看不到天机，是欲深者天机浅啊，这个很奇怪，不是读庄子所读出来的，是在打麻将所打出来的。 因为你想赢的时候你就有欲望，想赢的时候你就看不到天机，因为天机是一个超越在人间的输赢之上的关系，那个非常有趣啊。所以我后来觉得古代的这种包括赌博里面都有一种有趣的东西啊。那他怎么样去玩这个牌。